主后2012年4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张瑞贤牧师，讲道题目蒙神喜悦的能力。
你爱使我苏醒，
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守旧，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激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你爱是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
为我付出， 机会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属天的祝福、属天的喜乐、属天的平安。阿爸，将所有的赞美跟敬拜都献给你，我愿你得到一切的满足，而你的喜乐的恩典也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赞美主。我们再次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一起说，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坐下之前跟你旁边说，你是蒙福的，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彼此祝福就可以坐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有一个爱我们的神，他更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不只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更是非常爱我们的父亲。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牧师要跟你保证，天父非常的爱你，属天的力量、属天的医治、属天的能力、属天的恩惠要充充足足、丰丰富富充满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你能来到主面前，牧师要跟你说，你来到这边是领受主的恩惠的，跟你旁边讲，你是蒙福的，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在神的引导里面，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在他有一切美好的计划。这个礼拜是教会的受难周，如果你有机会读到科西玛利园的祷告，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利园的祷告，他说，主啊，父啊， 如果可以让这个杯离开我，但是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旨意。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子祷告？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会说，主啊，既然是你的心意，那就照你的旨意成全。当然要照主的旨意成全，但是永远不要忽略你有你的需要。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需要，他心中有一个渴望，他说，父啊，如果可以，能不能再慢个一个礼拜？这个礼拜是逾越节，这个礼拜是我们犹太人新年的日子，好不好？让我跟我们的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不要让我饮这个杯。所以耶稣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知道神有更完美、更完备、更完善的计划。哈利路亚！所以他就说，父啊，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我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有对神有一个渴望。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你要求，跟你们讲要祈求。圣经说你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哈利路亚！当你祷告寻求的时候，天父知道你的需要，但是天父不只是知道你的需要，他要把更美、更好、更棒的祝福成就在你生命当中。哈利路亚！再次跟你方面说，你是蒙福的，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如果你旁边现在没有人的呢，要找到有人去做哦，不然每次说跟你旁边人讲，你都没有旁边人可以讲啊。大概两个礼拜前，牧师带领 Microsoft 的整个聚会。那么呢，现在呢，在整个聚会的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人要做见证。那么这次见证的人是整个 Microsoft 的副总 ，IC 的副总 Charles。Charles 他就分享神在他生命的祝福。Charles 在 Microsoft 的夫妻的团契里面，包括我们都知道，大概我们聚会的人都知道，说 Charles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但是在这次的见证的分享的当中 ，Charles 分享了他们的婚姻的风暴期，神怎样带领他们越过那个婚姻的风暴期。Charles 大概十年前，他有个机会要拿到加拿大的居留权，于是就跟他的太太预备移到加拿大去。他就把太太先送到加拿大，他人留在台湾。所以在整个要得到加拿大的居留权的当中，有五年，他们夫妻的生活是聚少离多。一个人在台湾，一个人在加拿大，就来来回回这样去走。那么呢 ，Charles 呢也得到神的恩典，他慢慢的在整个 Microsoft 里面呢，就他的职位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觉得他够努力了，他够棒了，够赞了。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他的职位就升到副总了，而且不只是副总，是资深副总，表示他在整个 Microsoft 里面是非常元老的。他非常的开心，能够有这样子的成就，非常的光荣，要给感谢神。但是当他完全的得到加拿大的居留权的时候，他有个机会再把他的整个资产就挪到了整个加拿大去，所以他就加入了加拿大的 Microsoft 的公司，于是人就搬到加拿大去。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在这五年的当中，我跟我的太太聚少离多，过去我们都以为我们没有问题了，却发现哦，他说了有一个鞋子理论。他说呢，女孩子在穿鞋鞋的时候，那么鞋子理论是这样子，如果2012年今年你到我们的那边大圆柏那边看到了一双新的一个鞋型，哇，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这鞋子这么漂亮哦，我买我买我要买，于是就把你卡片呢就刷刷刷刷，太棒了太棒了，就拿到了2012年最新的鞋子。于是呢，你就穿上头脚上，一穿上的时候，你觉得虽然有一个地方，有一些地方呢是 KK 不大舒服，但是因为你很喜欢这双鞋子，所以呢，你就很习惯的穿它，穿到一个阶段呢，磨到的地方就长茧了，然后呢，会痛的地方就变成不痛了。于是2012年，你穿上新的鞋子以后呢，你走久了，你走起来，这个鞋子蛮适合你的脚的，就是很舒服了。过了2013年，你又看见了在柜台上面又有新的鞋子之后，你又发现哇，又有新鞋了，又把它买下来。于是呢，就把这一双新鞋又穿上你的脚。因为你喜欢这个鞋子，你穿久了以后呢，这个脚也非常适合你的鞋子。所以呢，之前呢有摩擦的地方呢改成不摩擦，现在有摩擦新的地方了，所以新的地方就长茧了，所以就习惯了。总而言之呢，就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突然2017年有一个复古风，所以呢，你走到了这个 shopping 那个 shopping window 的时候，更2017年又有新鞋子出来，一看，咚，哇，他跟我2012年买的一样啊， 于是你回去看一下，把你的鞋柜打开，2012年的排在这个地方，说呀，一模一样，今年可以不用买了，太棒了，再把2012年买的鞋子拿下来穿呢、啊。问题是这个过程里面，你已经穿过了好几双鞋子了，所以呢，脚上适合鞋子的地方不大一样，对不对？所以2012年那一年你穿的时候，即使这双鞋子很合脚，现在穿起来又 KK 了，重新再摩擦一次，了解吗？跟你朋友讲，这个叫鞋子理论。Charles 他在分享，他一方面虽然这段时间聚少离多，但是他自己的生命在提升。当他回到加拿大去的时候，再次跟太太长期住在一起，却发现了一件事情，他觉得他自己越来越受不了他太太的唠叨，越来越受不了太太对他所说的话。他心里想说，拜托，我现在在我们 Microsoft 是我资深副总，我是资深副总，我只要把门关上离开我们的家，一出去的时候看到我，他说哎，副总好，副总好。问题是我只要回到家里面，你看衣服又乱丢了，鞋子又乱丢了，拜托 Charles， 你都多大了，你还这样子，你到底跟我一样管理我们的家好不好，把我们家弄好。 Charles 你那边有问题了， Charles 你那边有问题了。他说，牧师你知道吗，聚少离多之后，当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家的时候，我太太她之前的那些话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好像我这边不对，那边不对，那边又不对，那边又不对。所以他心里想说，我已经在进步了，我已经在 Microsoft 里面已经升为副总了，为什么每次你都跟我讲这些话。跟你旁边讲，太太的呼召，跟你旁边说，太太的呼召不是唠叨，太太的呼召是帮助。但是所以呢，太太呢会对你的生命说话，全世界里面就知道丈夫软弱的人就是太太，所有的姐妹都不知道这个丈夫有多软弱，但是谁知道，跟你们讲，妻子知道。所以圣经里面也因为妻子很容易知道丈夫的软弱，所以圣经告诉妻子，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也要敬重你的丈夫，因为你最知道你丈夫的软弱，你最容易看清你的丈夫。跟你们讲，那个人不是你，我看得出来，你会敬重你的丈夫，你会顺服你的丈夫，哟，很容易这样子的。所以呢，恰子太太呢就这样子讲讲讲讲到后面，那些人想说，主啊，这还算是我的婚姻吗？我在成长啊，但是每次回到家，我的太太所说的话都一样哎，为什么都一样？某个时候是二十几年来你的习惯都没有变，了解吗？因为太太在提醒你，太太在帮助你，因为她的呼召是要成为你的帮助。阿们要，所以这个部分是两个人需要调整的地方。总而言之， Charles 觉得这个婚姻对他来说越来越有压力，所以呢，他是主内的弟兄咯，他在心里想说，不管如何，这个婚姻真的是太苦了，我要结束这个婚姻。但是就在他抛出这个结束婚姻的时候，他的太太发现，不，这个丈夫我爱的，我要守住他，我要守住他。于是他就进入了尼西米的祷告，她开始为她的丈夫祷告，说，主，这婚姻是你赐给我的，我要守住这个家，我要守住这个家。于是 Charles 开始去寻找人家来理解他想要离婚的动机。他去跟长辈讲，跟执事说，执事、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说，我如果做个决定呢，你一定要支持我。他说， Charles 你要做什么决定呢，要我支持你呢？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太太这样求一下来，我从台湾来到加拿大，越来越不习惯我们的婚姻了，我现在很苦啊，很苦啊。有多苦呢？他说为了说服人家支持他，他要把那个苦本来没那么苦的要讲到非常苦，让人家知道很能够接纳他的苦，了解吗？本来就只有这么苦而已，当别人问他有多苦，那么苦啊，苦那么苦啊，那如果这样子那么苦，那就这样子了，你就决定了，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能够离婚的，要敬重婚姻的，因为神所匹配的人不能分开啊。Charles， 你不晓得我有多辛苦吗？就那么苦哎、欸。他说这样啊，那如果你离婚，那当然就支持你了。你看你支持我了吧？太好了，于是要找长老讲啊，找长老讲，长老，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 ？Charles， 你知道我的婚姻吗？说婚姻还不错吧？不，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难处啊。哦，这样啊，很苦吗？本来就那么苦哎，那么苦啊，这样子啊，哇，那这很辛苦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恰恰我跟你讲啊，婚姻是神所匹配的人不能分开啊，要稳住啊。但是如果那么苦的话，那你就决定呢、啊。所以他也说服了长老，总而言之，他就说服所有人就对了。之后也找了牧师，叩叩叩 ，Come in， Pastor， 但是啊，恰恰什么事啊？我已经决定跟我太太离婚了，恰恰不行了。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人不能分开啊，稳住啊，稳住 ，one night one way， 千万不要离婚。但是你都不晓得遇到的困难有多大啊，这样子啊，有多大？那么大，就这样啊。如果我再不离婚，我就苦死了。我如果这样子，那你就决定吧。如果到后面你做了这个决定，我也是爱你的，因为我是你的牧师。但是我是不支持离婚的，不支持离婚跟爱你是两回事。我永远爱你，但是我不支持离婚，知道吗？知道，你支持我就好了，我走了。Trust， 打定主意，已经要离婚了。他的太太开始想办法，不，我要维持这个婚姻，我维持这个婚姻，稳住，稳住。于是呢，找了康泽林来，找人家智商的人员来为他们做辅导。结果一辅导，那个康泽林就跟他说，不。姐妹，我知道你想要恢复这个婚姻，但是你先生心已决，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所以这个婚姻绝对会没办法的。我连智商都没法智商呢，因为他已经打定主意了，铁了心了。OK， 呀，没办法了，所以康 Sir 就离开了。于是他们两个约好在一个主日的下午，找律师来要签离婚协议书。有的时候我们生活跟信仰会两回事，跟你分享那个人不是你。你是信仰跟生活都一致的，阿们。我前段时间呢遇到一个长辈跟我讲话，他说：“瑞贤牧师，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跟你讲的时候，牧师，我先跟你厘清一下，我是就事论事，我不站在信仰的角度，我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牧师跟你讲，不要只有站在个人的角度，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阿们。你讲话一定是包含信仰的，阿们。”你千万不要把它作为两回事，说就事论事，难道跟信仰没关系？跟你们讲，千万不要这么说。那个人不是你呀。喂，总而言之呢 ，Charles 呢，他的表面上是很爱神的，就在主日的时候，他还是跟他太太去聚会了。聚会的时候呢，一个人坐前排，一个坐后排。Charles 心里还告诉自己说：“牧师，我跟你说，我那时候真的是不晓得做了什么事，我竟然还自以为是。我想说，我爱神是一回事，我的婚姻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呢，我还是可以很自然的去到教会啊。”跟神有关系，爱神，渴慕神，而我的太太就坐在后面呢，知道吗？那天下午我们就决定要离婚了。但是你知道吗？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在那一天的聚会的上午，我们的牧师敬拜团结束，牧师讲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二章。讲到恢复起初的爱，当他讲到恢复起初的爱的时候呢，神的话就立刻摸着了我的心。我开始回想，我这个太太，她是这个时候才唠叨吗？不，她从我认识她的时候在这里唠叨了。所以不是她变了，是我变了，是我变了。所以她开始那个恢复起初的爱，开始想到神给他的爱，神对他的爱，一想到他那时候对太太的爱，他说：“对，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不是我太太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要调整，我要改变。”于是他就开始哭，哭完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另外一个叫做属灵理论了。一个人呢，如果对人有偏见，这个有偏见的时候呢，你看到一个人走过去，你对他有偏见呢？你走过去那个有偏见的人走过去，你看他对我偏见了，跟你们讲，他有没有对你有偏见？是你对人家有偏见，了解不对什么？另外的是，你明明是你自己生气哦，不是别人生气哦，但是擦身而过。你看他要再生我气了，谁生气？是你自己生气好不好？要，他就跟我分享说：“牧师，你知道吗？那时候我看我太太，每次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我都认为是他在气我。我回过头来再看，不是我太太气我，是我在气我太太。所以就在那时候，我跟神说：神 ，sorry。”我错了，我要在你面前恢复起初的爱。就在他讲的时候，他开始流泪。流泪完之后呢，他太太那天，他们本来聚会是坐在一起的，就在那一天故意坐前后排耶。他太太是去聚会哦，他坐在这一排，他太太坐在后面那一排。他说：“牧师，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把我的眼睛转向我的太太一看，惊为天人啊！那就是我所爱的那个太太啊！哈利路亚！所以呢，整个聚会一结束。”他就带着他带着的手，牵着带着说：“太太，我爱你，我要恢复起初的爱。不管怎么样，我永远坚守这个婚约。”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Amen， Amen， Amen。 你说不是，怎么那么奇妙？跟你朋友说是神奇妙。Amen。谁知道那一天牧师要讲的信息就是恢复起初的爱？有多少教会在隔一周的礼拜，事实上已经做保险了？弟兄姐妹不一定知道这个礼拜牧师要讲什么，要怎么认识吗？即使早就遇到了，也不一定知道啊。他说：“牧师，如果我知道那天牧师要讲起初的爱，我可能就逃开避开了。我不知道那一天牧师要讲起初的爱。”阿们。但是神让爱神在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阿们。在传道者书三章十一节里面说，神各按其时成就美好。阿们。所以神有知道什么时间是最适合的时间，而说出最能够影响人生命的话语。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就在那一天的信息里面，神的话就触摸了我，而改变了我的婚姻。从那时候开始，我跟我太太再次立约，我要永远爱她，而且珍惜她一辈子。于是我就现在正正正正啊，我现在大家很羡慕我们的婚姻，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婚姻经过这个风暴的，感谢神让我们的婚姻进入到更甜美、更幸福、更满足的婚姻生活里面，因为有主。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 Amen Amen Amen。弟兄姐妹，我想跟你们说，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在神的计划里面有更完美、更完备、更完善的计划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有时候你呼求的时候，你说主，我有这个渴求，我有这个渴求，我有这个渴求。牧师跟你说，你渴求的时候，神已经听见，而且一定会回复，而且回复给你的绝对是超出你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 Amen。 牧师去年应该是今年年初1月1号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的建造。那么那时候呢，我们教会呢有个姐妹，应该是我们的 sales， 在介绍的时候，就在我们整个河波那个贷款下来的时候，我们少了81万。那么这个姐妹呢就有感动，她说牧师，我帮你们带电。她说这是从事房仲业里面第一个 sales 要帮顾客带电81万的。那么呢，我心里想说她没有信主了，我这个当牧师的不能让没有信主的姐妹为我们教会带电款带电那么久了。我就跟她约定一个时间，就是在2月13号，就是过完年之后，过完年之后呢，牧师要把这个带电款要还给她。结果呢，2月13号，2月12号是礼拜天，牧师刚从高雄的那个联合的聚会回来。2月12号的晚上，有一些长辈知道我需要81万，明天要还给这位姐妹。但是到那天晚上9点半的时候 ，no idea， 没有消息。我想要去睡觉了，因为我知道今天的那个明天的忧虑，明天单呢、啊。啊，我想我跟神说，神，那是明天的事，我今天要好休息，我累了，我就去房间休息。结果将近10点的时候，我接到那个电话，那么是赵牧师的，我就起来，我说喂，平安。他说赵牧师，是，嗨，长辈，你说什么事情？他说赵牧师，我听说你明天要还人家81万，我说对，那81万你有下落了吗？我说没有 ，no idea。我在想说，我今天不要想这件事情，我要去睡觉了，那个是明天的事，我明天再还给他就好了。明天再想。他说这样啊，你把教会的账号给我，我81万要汇进去了。隔天他就把81万汇到教会的账号，我那天下午4点就把支票拿给这个姐妹了。阿们。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得益处。阿们。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什么牧师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主题叫做祷告？因为在整个神喜悦的态度里面，就是你乐意亲近神。乐意亲近神的态度就是祷告，赞美跟敬拜的对象是神，祷告的对象也是神，他不只是我们的神，更是我们慈爱的天父。阿们。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教导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怎么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可能会引用非常多的形容词来表达对神的尊崇，但是牧师要说的是，主耶稣如果是要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你对神的呼求讲话不用讲得那么笼笼长，知道吗？你每次传的教会里面会说，满贯的教化送着天地的主宰，你是大地的，现在地的，远观地的，你是那个起初，你是那个落尾，哦主啊，我感谢你，我们耳朵里要说你是义地的上帝，你是锻炼我们德行的上帝，你是享受平安的上帝，你是小龙，你是 Alpha， 你是 Omega。啊，公料嘞！跟你们讲，那不是重点。主耶稣说，那个是神的一个作为，对。但是重点是天父，阿爸，阿门。 如果呢，我们的总统马英九总统呢，他的女儿呢要跟他爸爸讲话，难道呢？马英九总统曾经当过台北市市长，也当过司法部部长。如果呢，他的女儿来到他爸爸面前，司法部部长、前台北市市长、现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先生，女儿是不是啊？叫爸爸啦，叫爸爸就可以了。阿们，跟你们讲，叫爸爸就可以了。不要太冗长，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的，而主耶稣乐意我们亲近天父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教导我们的孩子跟天父的关系有三亲。第一个，与神要亲密，大家说要与神亲密。第二，与神可以轻松，跟你们讲，与神可以轻松。第三，不要轻慢。什么叫做不要轻慢？有很多人到教会穿斯利巴，他家里不是没有皮鞋哦，他家里不是没有球鞋哦，但是就穿斯利巴。我还看过长辈有时候就穿内衣来，甚至来到教会的时候，他的焦点不是为了听牧师讲道，不是为了敬拜神，而是要看周报，甚至是为了看更新来的，更新就在家看就可以了，甚至是为了看教会公报来的。跟你分享，那个人不是你。你来到圣殿是要亲近神，焦点在神身上，不是在周报身上，不是在交通报上，不是在更新上面。阿们。诗篇122篇第一节说，人若对我说要往耶和华的地去，我就欢喜。为什么要往耶和华的地去欢喜？因为要看见我们的天父，要看见我们的阿爸，要看见我们的神。阿们。要经历他的作为，要经历他的祝福，要经历他的能力。阿们。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心中的渴慕，我今天绝对看得到我爸爸，而且我爸爸会赐福给我。阿们，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啊！阿们，阿们，阿们。很多人从家里来到教会的时候，心里不太开心的，跟你旁边讲，那个人不是你，我看得出来，你每次都很开心。阿们。如果牧师跟你说，神在我们生命有一个对神的渴慕。如果你每天带着对神的渴慕，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喜乐的人。因为人若对我说要往耶和华去，我就欢喜，表示你还没有出门哦，你在家就很开心了。在家你礼拜天醒来就哇超开心的，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今日如果你欢喜快乐，难道是今日吗？跟你讲，每一天都是，每一天都欢喜快乐。所以呢，当你每天都欢喜快乐，人说你在欢喜什么？因为我要去神的殿，我欠我爸爸了。阿们，哟。所以呢，你一打门打开的时候，你走到你们家，离开你们家的庭院，门一打开，走到路上的时候，才吹口，厝边头尾讲，为什么今日去看遐欢喜嘞？因为我要去教会啊，哈哈哈！有杨志伟来啊，那我教会非常欢喜啊，哟哟哟，真欢喜啊，真欢喜啊！真正信耶稣还要欢喜吗？跟你们讲，信耶稣真欢喜。阿门，选择恩典。神的能力，神的祝福如影随形。 Amen。 我是跟你说，你不晓得神为什么在那个当下会有这样子的祝福，为什么却要在那个生命的转捩点当中能够遇见他，我不晓得，但是神晓得，神最完备最完善。 Amen。 就像我16岁的时候，牧师的爸爸过世了，那时候我的好朋友邀请我到教会去，我就去到教会，跟他去教会啊，第一次去教会啊，我们的牧师的第一讲，今天在平安，今天牧师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朱德文。朱德文的第一句，主要所教人的祈祷，就是万地天灵的背。阿爸，有可能你朱德文背熟了、背透了、背习惯了，天父对你来讲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牧师跟你说，我对天父非常有感觉的，因为就在我16岁的时候，我没有爸爸的时候，我去到教会的第一讲，我的牧师跟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我坐在台下，我说，父，从现在开始，我没有地上的父亲，我现在有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我有天上的父亲了。阿们。从那时候开始，牧师跟你说，我跟天父很亲密的，因为他是我阿爸。阿们。跟你们讲，那也是我们的阿爸。Yeah， 阿爸是天来的呀。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你们当中做父亲的、做母亲的都知道，我们巴不得把我们生命所有的祝福都临到我们孩子身上。所以主耶稣说一个比喻：你们当中如果有儿子跟你求饼，你会给他石头吗？跟你旁边讲，你不会这么做。 如果你们当中有儿女跟你求鱼，你会给他蛇吗？跟你朋友讲，你也不会这么做。神说，耶稣说，何况天上的父亲，岂不把更好的给我们？阿们。所以神要给我们是更好、更美、更棒的。哈利路亚！这就是神呼召牧师到台北开拓建造教会的时候，我跟神说，神，我们要建造的店是荣耀的店，我不要把你的店放在一个没那个叫做角落行啊来，大家都找不到的地方，叫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去年，应该说今年的年初，我们买下了金蛋，有空到台北来，现在在装潢，不是很大。事实上，我们的空间进去大概跟我们的讲台，比我们讲台甚至还小。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基地，在那边开始聚会，聚会的人数大概如果挤一点，可以做到五六十个人的一个场地。我希望还可以把它买下来，买到下一个论就可以达到一百人的一个聚会的空间。但是至少把神的殿建造在荣耀的地方，就是在金蛋时尚广场的楼上。所以呢，有机会呢，你到台北金蛋时尚广场的时候，一楼的时候呢，你想说哦，楼上有教会 ，Yes， 我有我们台湾基督教教会，哈利路亚，哟。然后呢，你走到底的时候有那个售票口，售票买票的时候坐巴士的地方旁边有莱尔富，有新东洋，还有屈臣氏，记得是在莱尔富跟售票口的这个出口走出去就是 C 栋，那个 C 栋就会看到那个有电梯 security， 然后呢你就跟说我要去教会，那么就坐电梯上11楼来。可能在我们南部比较不习惯，在台北呢去那个大楼啊，那个 department 那种大楼对他们来讲进去有 security 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我们南部比较没有，大家都独栋独户嘛，齁、哦、在台北就很习惯，我们就这样聚会，然后到11楼去。我说神，我要把那个店盖在荣耀的地方。当时很多人说没办法，不可行，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所以呢，最近呢，牧师呢常常跟我们同工坐下来聊，我们在祷告。我说孩子你们知道吗，在2007年牧师来到台北开拓教会的时候，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开始殷勤的努力，开始建造神的殿。既然神让我们在台北，你看台北有两个地方最繁华，第一个地方就东区，第二个地方就是台北市，就是台北车站这个地方。神竟然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哎，要来荣耀他的名，哎，哈利路亚！我跟我们孩子说，孩子，你知道牧师是哪里人吗？牧师是屏东东港人，真他说在，但是神却把我们摆在最荣耀的地方，这不是我能做的。这叫做神迹，是神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跟你们讲，信主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很多人会说：“哦，牧师，神迹是很厉害，很厉害，你也厉害吗？”跟你旁边讲，神迹就是神的作为，神迹就是神的美事。因为是神所成就的，所以叫做神迹，不是我做的。但是当你做了神所喜悦的事，神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神的大能、神的祝福就会如影随形，祝福在你生命的里面。阿们。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也是一样啊，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尼希米如何得到神的喜爱，而得到建造教会的整个恩膏跟祝福。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到第十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六月，我在苏珍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通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脱逃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坐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把禁食祈祷的祈祷圈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可能对你来讲，哈拉尼说的消息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你根本对这个事情没有感动，所以你也不会坐下来祷告。但是这件事情对尼希米来说，他被触摸到了，他对这事感动了。阿们。所以哈拉尼不是跟你讲，哈拉尼可能已经跟所有的人讲了好多有关于由耶路撒冷当时所做到的凌辱跟破坏，但是没有人感动。所以牧师要讲的是，尼希米有可能不是第一个听见这个消息的人，甚至他本来就不是第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人。阿们。但是他都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有感动，他说神的殿、神的城怎么可以这样，不，于是他就坐下来禁食祷告。阿们。这个祷告带来果效，祷告当然有内容，但是跟我讲，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大家说守约施慈爱，这边讲到一个重点，神说你爱我的，我就会爱你。这边守约是慈爱的约，那个慈爱就是永不改变的爱， 他叫做慈爱，是永不改变的爱。约，他叫做约，约另外一个用语叫做信实，就是永不改变的约。阿们。神说，如果你爱我，我对你的慈爱，我对你的约永远不改变。阿们。你绝对是蒙福的，你爱神的必蒙神爱你。哈利路亚。所以你心里这样跟神说，神啊，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有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手里诫命的人所以是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坐在你面前，在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们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的，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是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来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能大力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切耳听你仆人的祈祷，跟你们讲，神会听你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我面前蒙恩宠。所以你心里在神面前，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祷告，让我能够亨通，在王的面前得恩宠。阿们。当他这个祷告的时候，神把这个恩惠放在尼西米的身上。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圣经神会把那个恩宠放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让你所遇到的人，或者是让遇到你的人都乐意来祝福你。阿们。我们来看二章第一节，有圣经的请你翻开二章第一节。亚当西西王24年尼圣月，在王我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跟你们讲，没有病，不要面带愁容。所以呢，牧师要说的是，这是圣经说的哦。另外一个，如果你没有病，你还面带愁容，那不是别的，是因为你心中有心事。阿门。你心中愁烦，牧师跟你说。筹款不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呢，每一个属主的百姓应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阿门。没有病就不要面带愁容啊。他说：“牧师，我们教会呢有读中文系的，师大中文系的几个孩子。他说：牧师，中国文人的习惯就是多愁善感。中国文人的习惯所写出来的作品，就是能够触摸当时人的内心，因为大家都愁苦，所以呢，中国的文人都要去体会那种。”愁苦的态度，于是就写出那种使人很愁苦的那个叫做文章，于是就与当时很愁苦的人有共鸣。所以我们老师每次都看我的书，写我的作品，他说文琴，明明我们的风格就是很愁苦，为什么你写出来都很喜乐？因为我有耶稣啊，我不是受中国文人的影响，我是受耶稣的影响啊。哈利路亚，跟你们讲，受耶稣影响的人，作品要很喜乐。表情要很喜乐，要很阳光，阿们。因为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哈利路亚。我相信我就是世上的光，阿们。无论在何处，我就是世上的光。所以太亮了，我必须戴墨镜，你知道吗？呀，有机会上戴个墨镜，为什么要戴墨镜？因为太亮了，太亮了，哈利路亚。跟你们讲，你太亮了，你是世上的光，阿们阿们。呀，总而言之呢，问题是，我们再回到尼西米。尼西米第二章第二节这个地方，尼西米表现不好，他竟然奉酒，他竟然在王面前竟然有脸色 OK。 于是王怎么说呢？第二节，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便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恐惧，大家说他很害怕。尼西米为什么害怕？牧师跟你讲，如果尼西米在王面前表现不好，他就有可能就像约瑟创世纪那边的约瑟，有一次他下到监狱去，不是遇到九正跟善达吗？因为九正在王面前表现不好，就下到监狱去了。他今天非常有可能因为这个表现不好，他会下到监狱去的，了解吗？但是神却让尼西米转祸为福。大家说，恩膏来了，能力来了，神让尼西米转祸为福。尼西米事实上在王的面前表现不好哦，他自己还害怕。他说，对，我今天在做什么？我在王面前应该要乐意的，要喜乐的，我的脸不应该这个脸的，但是他竟然愁苦了。所以呢，我就对王说：用王万岁，我列祖坟墓随在那城荒凉，城门被我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跟你们讲，尼西米有愁容。如果你看哦，第一章，我们看二章第一节，
二章第一节说，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大家说尼西米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表示他在奉侍奉酒这个事情上面，他非常的专业，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尽忠职守。了解不这意思吗？这是一个恩高。所以呢，你如何得到人的喜悦，有一个原则，你要在小事上忠心。阿们。所以尼西米这个事情是素来都没有的，从来都没有的，他早就得到亚达西西王的喜爱，了解吗？但是现在不是喜爱而已，有一个恩宠，他转祸为福，表现得不好，结果亚达西就问他说，那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所以第四节大家说，看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那个蒙恩就是 favor， 就是恩宠，我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去，到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去，我好重建，重新建造。大家说阿们。竟然转祸为福，哎，本来是表现不好的，要被下到监狱去的哦，甚至是来了，把尼西米抓去关哦，竟然在我面前奉酒，把那个脸，把那个脸做什么？叫他去关，是，就把尼西米拖出去了。结果没有，王竟然问他说：“那尼西米，你要我要有什么要求啊？”阿们，你看，蒙神喜悦人会得恩宠的。阿们，牧师的教会有一个姐妹叫徐一倩，她两年前在我们教会受洗。她受洗的时候呢，她的妈妈坚持的反对，甚至当时表达要切断父女关系，母女关系。她妈妈极力的抵挡她，不要让她相信耶稣。总而言之，她爱耶稣，就殷勤来到教会。结果呢，在生命里面得到神极大的恩宠。她毕业之后呢，就去双和医院面试，第一个工作。台北双和医院哦，结果你知道吗？面试那一天，他的同学都到双和医院去了，他还没有在。他同学说：“怎么还没有来？今天面试，就打了电话说：‘一倩，你在哪里？’他在床上在睡觉，还没有出发。哎，他就从床上跳起来说：‘哈哈，面试时间到了。’于是他们家开始骑摩托车，骑到双和医院。结果双和医院去的时候呢，面试的地方已经门关起来了，面试已经结束了，他就在那边等，结束了。”就在他说结束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走过来，中年人。他说：“孩子，你在做什么？”他说：“我来面试。”“面试，面试结束了吗？”“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徐一倩。”“这样啊，我去看一下资料。”他去看资料，哎，看完资料又说：“你的资料里面说你是基督徒啊。”说：“是，我是基督徒。”“那明天来上班啊。”跟你们讲，他就在双和医院上班了。你说牧师怎么样子的恩惠？因为松和医院的副院长是我们组内的弟兄，他看见他的履历是基督徒，就录取他了。阿们。不是跟你讲，有可能那一天的面试那么多的主考官，他可能被说下来的，但是因为只有一个主考官，现在只遇到的就是副院长。副院长问说：“你在这边做什么？”他说：“我来面试。”“面试结束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徐健。”“啊，我去看资料了。”看完说：“哦，徐健，你是基督徒吗？”“是，我是基督徒。”说：“好，那录取了。”就这样子，欸，跟你们讲的神的恩典，这恩典不止在徐一倩的身上哦。我们这个姐妹的生命开始被神提升，她不止叫徐一倩，她还叫徐一珍。什么叫徐一珍呢？就打针很厉害啊。我常常在马街护理专科学校跟我们的学生说，我去查经班或者是去专讲的时候，跟孩子讲说，记得打针一定要认真学好。牧师有一个经验，是有一次我去看病的时候，护士小姐说我要打针了，我说好，结果打下去说对不起，我打错了，拔出来啊。结果第二次又打进去，又打下去的，我没打，我怕了，我没跟人家住小伙，住了别人，这个住不丢呀。而且呢，打得非常痛，而且那次事实上打一针，事实上我打了三次，才完成打针的技巧。所以我每次用这个形容跟我们的孩子讲说，未来呢，牧师要鼓励你们，在整个打针的技巧上面要提升，厉害到一个阶段是非常强的。牧师有多强？是这样子的，我们国小的时候打预防针，有卫生局的小姐来打预防针。我们呢，都要把我们的袖口捏，班级要排队啊，然后把我们的袖口捏好，然后呢，这边讲话，因为那边还在打嘛，就排队。怎么样？怎么发生什么事啊？是不是？好，对不起，好，我来了。然后呢，我打完之后呢，后面的人讲太久了，护士等不住了，针就飞过去了。然后那个还在讲，讲完之后呢，针又收回来了。然后他说：“下一位啊，那是我了，你已经打完了啊。”我已经打完了吗？对，已经打完了。下一位，打到不知不觉，阿门。我说要练到这样子，
就我们这个姐妹就跟整座神，我像我们对神牧师说的，要打到人家不知不觉，要超厉害会打的。结果你知道吗？他在病房里面哦，别的护士哦去找那个血管，去打错，打不到，真不晓得在里面针头被挖了什么地方了，已经挖了好几次了，都还挖不到血管。于是呢，打不了了之后，赶快叫医生过来，医生就过来了，什么事啊？这个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血管，这样啊。就下去了，就结束了。他说：“牧师，我的经验是五分钟打三个，大家找不到的我都找得到。”说：“怎么会？你的眼睛比较好吗？”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找不到的我都打得到。”因为真有这种人哎，了解吗？专门处理那种很难打针的人。Amen， 成就我们这个姐妹祝福，更好的好在在后头。在今年过年的时候，他的爸爸上班到大年初一晚上，他值班也值班到大年初一的晚上。于是他们预计在大年初二、初一的晚上要搭车，大年初二要回到垦丁。他的外婆家是住在恒春镇的白沙，所以他们要从台北在礁九转运站集合。所以下班的时候，他爸爸就直接到礁九转运站，他下班也到礁九转运站。于是呢，他就看到爸爸，约好了时间，看到爸爸说，他的爸爸颜面已经这样子了。他说：“爸，那边看起来怪怪的呢。”他说：“嘿啊，我也感觉我面怪怪的，啊，你感觉现在是面是怎样？”他爸爸只知道脸怪怪，不晓得他已经这样子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哦，所以他说：“你这个哦，啊，那个你现在怎样怎样？”他心里想，全家人只有这个姐妹信耶稣。他说：“主，我不能够大声祷告，但是我要爸爸祷告。”于是那天晚上坐在爸爸身边，就拉着爸爸的衣袖，他爸爸坐这边，他坐那边，就拉着爸爸衣袖开始祷告，从台北走到高雄。当车子抵达高雄的时候，那时候人叫起来，因为过年走人坐的，这边叫细胞。细胞细胞细胞，永春永春永春，他说他们就坐上去了。所以呢，晚上坐车，早上七点多就抵达了垦丁那恒春，他舅舅来接他。结果舅舅来接他之后呢，早上九点，大年初二，在那个恒春基督教医院有开那个门诊，就是特别的门诊。他带着爸爸去，结果去的时候呢，看到医生说：“医生你好，我是徐一倩，我是基督徒。”他医生说：“我也是基督徒。”我哟，说那我爸这个脸看起来会不会中风？他说：“检查一下，检查一下。”事实上是有可能中风的，但是整个检查结果呢，没有中风，只是颜面神经失调。阿们，神大能的保守医治在他爸爸的身上。现在之后过了不久，吃完药之后，他的爸爸颜面神经已经恢复正常了。哈利路亚，让掌声献给耶稣。Amen, Amen。跟你朋友讲，好在在后头。大概三个礼拜前，他的妈妈突然有一天跟他讲说：“一倩，你最近那么忙做什么？你都去教会吗？”他说：“对啊，妈，你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教会是在做什么？教会就是有牧师讲道，还有神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这样啊，啊，你们教会是什么时候聚会啊？礼拜五晚上聚会，那我可以去吗？当然可以来啊。”他妈妈是全家最抵挡他的，了解吗？但是就在上个礼拜，他已经来到我们教会聚会了。哈利路亚！他的妈妈已经来到教会聚会了。Amen！ 用掌声献给耶稣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当你得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的恩宠会如影随形的，那就是恩典。神让你转祸为福，大家说可以转祸为福。而这个转祸为福的恩膏也在以斯帖的身上。当时有人要借着以斯帖记里面要。那个亚哈要攻击整个以色列人的时候，莫迪改去跟以斯帖说：“你祷告。”而祷告之后，在以斯帖记的最后一页，因为以斯帖的祷告而翻转了整个犹太人的命运。后面说，因为神的缘故，恩宠临到犹太人，由祸转为福，由悲转为喜。阿们，脱离仇敌得平安。跟你方面讲，可以脱离仇敌得平安。Amen， 要、yeah. ，所以你看见神的恩典就在尼西米身上。继续我们来看，于是他祷告完哦，结果你看，如果你有圣经的，请你把它分开，第六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不晓得为什么他要写王后在王的旁边，但是可以乐见的是，或者是可以预知的是，王因为王后坐在旁边心情特别好，另外一个也有可能王后也对尼西米好感，于是于也在王面前美言几句。于是尼西米就把这个事情写下来了。阿们，至少尼西米在王后的面前得恩宠，也在王的面前得恩宠。于是王就为尼西米下了诏书，因为他会经过大河西的省长大河西，所以也得到大河西省长的恩典。了解我这意思吗？ 而且呢，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建城，他需要有管理王园的亚萨批准来得到那些材料，了解吗？所以也因为王的缘故，他也得到亚萨的祝福。好了，怎么样？所以他从大河西，从那个城要回到耶路撒冷城的当中，可能在路上会遇到攻击，所以王也派了军长与马兵保护他。好了，怎么样？你看尼希米做了一个错误哦，却转祸为福，却在王的面前有机会来说出他心中的渴望。神让那个祝福临到了尼希米，以至于尼希米得到王的恩惠，得到王后的恩惠，得到大河西省长的恩惠，得到亚萨的恩惠，得到军长的恩惠，得到马兵的恩惠，以至于他一路上得到平安，得到保守，回到耶路撒冷来兴起建造神的殿。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神的恩惠要如影随形，充满在你生命当中。Amen。所以，当你的生命蒙神喜爱的时候，神会把这个恩膏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另外一个，请你翻开经文箴言，箴言16章第7节，当你蒙神喜爱的时候，神会让你的生命能够化敌为友，不只得恩宠，还能够化敌为友。箴言第16章第7节，16章第7节，翻到了说阿们，大家请列边，请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神要把这个恩膏放在你身上。属主的百姓某个时候在态度、在价值观、在道德观上面常常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是神不要我们留在格格不入，但是我们也不会妥协，我们也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有我们的坚持。为了真理的缘故，我们要走在神的正道上面，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要走在神的真理里面，阿们。所以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摩擦，但是这个摩擦，如果我们在走的我们所做的蒙神喜悦的时候，那么即使当时的关系很像敌人的关系，神也会让我们化敌为友，阿们。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新相信耶稣之后，受洗之后，他在家里面就不再拜拜。他的爸爸非常的生气，说你已经不再像是我的儿子了。所以每次家里面遇到祭祀的时候，那个关系的那种紧张性就会出现，他每次都受挫回来。我就跟这个孩子讲说，孩子过来，要有神的智慧。祭祀是一个礼拜一个月里面祭祀，大概祭祀两次才等哦，这两天以外28天，还有28天，你要好好孝敬你的父母亲，好好爱你的父母亲，好好敬重你的父母亲，你不要让那个恶劣的关系持续影响一整个月。 Amen。 会有冲突的2天，却有很好的28天。所以你若做的合神喜悦，神就把那化敌为友的恩膏放在你生命当中。你要把焦点放在对的事情上面，你对你不拜拜是一个对的坚持，但是爱你的父母亲也是一个对的坚持。 Amen。所以每次你回家要祝福你的父母亲，要爱你的父母亲。 Amen。 牧师我知道了。于是每次他下班，他知道爸爸，他知道爸爸喜欢吃什么东西，他多走一里路下去帮爸爸，对，爸我怎么样，你怎么样，爸我拿这个你想要吃，哎呀不用，你在上班的不用，我拿这个回来，没啦，你我阿爸耶，我想阿爷耶。 Amen。 他爸爸他说，牧师，自从你教我孝敬我父母之后，我爸从来再不再讲我不孝了，而且他说我是我们孩子里面最孝顺的。阿们。化敌为友的恩膏，多走一里路。神要把那个恩宠放在你生命的里面，不只是化敌为友的恩膏在你生命当中，连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这样子。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个经文讲完，我们就来领受神的祝福。路加福音第二章，有多少要领受神的祝福的，把手举起来。哈利路亚。跟你后面说，要孝敬父母。主耶稣做了榜样，要我们孝敬父母。路加福音第二章49节到52节。翻到说，我们牧师来念。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
就是玛利亚跟约瑟在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我应该以我师父的事为念呢、啊。但是找完之后，接下来51节，耶稣就同玛利亚跟约瑟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把顺从他们圈起来。他母亲就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面。之后，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哈利路亚！牧师跟你说，如果你要得人的喜爱，那么一定是得神的喜爱，因为神的原则是你会得神和得人的喜爱，一起增长。Amen。奉主的名宣告，在你未来的旅程中会有更多人爱你，因为你得神得人的喜悦越来越多，不断不断的成长，你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出也平安，入也平安，遇到你的人都想祝福你。阿们。而你内心里面也 保持了一个态度，我要祝福所有我所接触的人。阿们。就像亚伯拉罕的祝福一样，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破除了咒诅，而带来亚伯拉罕的祝福。亚伯拉罕的祝福有一个祝福是，祝福亚伯拉罕的就得祝福，咒诅亚伯拉罕的就得咒诅。另外一个，他也神也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多国的祝福，多人的祝福。阿们。所以奉主的名宣告，亚伯拉罕祝福成就在每个人当中。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的力量，新的祝福，新的恩惠。让我们带着这个祝福向前迈进，是蒙神喜悦的，是智慧和身量日日加增的，是得神和人的喜爱不断增加的，一起增长的。阿们。跟你朋友讲，你是蒙福的，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敬拜。阿们，阿们。
生命的救主，
掌管我生命的救主，有你的话语心安心，所有赞美都已不足够，表达我有多爱你，痛在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听见主你对我说，你何等心 远的救主，一辈子不离开你，因你付上了代价，赎回了我，能为你而活，我永远的救主。
在惠民牧师牧会的教会里面，有个长辈，他在年轻的时候因为算过命，还没有认识主，但是之后他更年长的时候认识主了。他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生命不再一样，但是因为那算命的过程里面，那个算命师曾经给他说一句话，他说你的生命没办法活过60岁，于是那句话就好像捆绑一样，好像咒诅一样，差点在他生命的里面。即使他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救主，但是那些话语的捆绑依然留在他身上。直到他60岁生日的时候，他邀请牧师来到家里面做60岁的感恩礼拜。结果就在那边很感动的时候，他跟他太太讲了一句话，他说：“太太，我要跟你讲个秘密。”他的太太跟先生说：“我们结婚那么久，你有秘密啊？”他说：“这个秘密是这样子的，在我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算过命。”结果一个算命师跟我说，我没办法活60岁。即使我认识耶稣之后，那个捆绑、那个话依然缠绕着我。但是我跟你说，我今天已经做60岁的生日了，我已经脱离这一切的咒诅了。阿们。所以太太，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我的，我把我所有的奉献给神。他们那时候他们的现金存款有480万， 就立刻奉献给神，全数奉献给教会。但是他本身有他的事业啊，有他的工作了，神就因为这样子不断的扩张他生命的事业。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他们所住的不够好，他们要买别墅，所以就到台北的新店的地方去找了一个别墅区，买下一间别墅。结果在买别墅的时候呢，他拿的价钱也买下来了，之后就开始整理他们的别墅。就在整理别墅的时候，请挖土机来挖土的时候，挖到一个箱子，那个箱子里面全部都是金条，而那个金条之后他们变卖之后，就是他们别墅的钱。神的恩典超出所求所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相信耶稣的人，神的大能、神的作为、神的美妙，必定超出你所求所想，成就在你生命当中。你绝对是蒙福的，你绝对是蒙福的。阿们。但是天父宝宝希望我们有一个态度，能够常常来到他面前祷告，赞美也是祷告，敬拜也是祷告，就是把你的焦点放在神身上，说爸，今天醒来真好，我相信今天你在我生命当中绝对有美好的计划要成就，你让我活着不是偶然的，有美事要发生，所以你每天活着都是有美事要发生的。看到你的太太就是美事了，看到你的孩子就是美事了，看到爸爸就是美事了，看到家人就美事了。阿们。所以神说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施恩，愿神蒙神喜悦的恩典、恩膏、能力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阿们。跟牧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对我生命的爱，谢谢你对我的恩宠。我相信如尼西米一样，我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出也平安，入也平安。我心中的渴求你会赐给我，而且超出我所求所想。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主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使我的生命成为圣洁毫无瑕疵。亲爱的天父，从现在开始，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的生命会由祸转为福，由悲转为乐，我一生会蒙福，会喜乐，拥有平安。谢谢主，赞美主。我相信好事在后头，有美好的事你已经为我预备好了，我一定能够得着，我一定能够经历。阿爸，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大家一起说，我们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保守与我们每个人同在，领受蒙神喜悦的能力。你会无论到何处，祝福会如影随形，平安如影随形，喜乐如影随形，健康如影随形，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